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
胡司令走了，我去学校看上校。上校告诉我，他会让小瞎子变得跟他的猫一样听话。果然，晚上的时候，表哥奉小瞎子的命令把上校的猫送了回来。表哥告诉我，他们红卫兵今天晚上要开批斗会审问上校。第十一集。上校手背反剪着站在讲台上黑板前，黑板上用红白双色粉笔写着一排空心大字，蒋正南批斗会。蒋正南大概是上校的名字吧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的吧。但自始至终七嘴八舌没有谁叫他的名字，更没有人叫他上校，大家叫他太监、狗东西、狗特务、纸老虎、死老虎等等，人多嘴杂，五花八门，叫什么的都有，总之都很难听。因为人多，也因为小瞎子没有独立主持过这种会议，更是因为小瞎子没有威信，批斗会开得乱得很，开头就乱糟糟的，人人争先恐后站起来责问上校这个那个问题，他不知道该回答谁。小瞎子要求一个个来，但没人听他的。小瞎子没有威信，大家瞧不起他。以前听他的是因为有胡司令替他撑腰，现在胡司令不在场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野路子甚至当场跟他顶嘴，吵起架来。他觉得没有面子，一气之下取消会议，自己一个人把上校带走，好像上校是他的俘虏。小瞎子压着上校走出教室，我们随即蜂拥而上，把他们簇拥围住，挡住去路。小瞎子嚷着要我们让开，赶上校走，上校却不走，故意停下来，回转头对小瞎子讲，
我要回家，我衣服太脏了，要回家换衣服。
回家？小瞎子刚跟人吵完架，正在气头上要发泄，听上校这么乱讲，狠狠地推他一把，并骂道，
回你的坟墓去。
哼，回坟墓也要换衣裳啊，回去问你爹啊，人进坟墓前是不是要换套干净的衣裳。
你要换的是心，你心里全是反革命思想。
上校本来还想跟他争辩，猛然看到我，便不搭理他，径直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讲，
回去跟你爹讲，我要换套干净的衣裳，他知道我的衣服放在哪里。
上校用一种命令的语气，好像我父亲是他的亲兄弟。我满脸通红，心砰砰跳，好似被人当场抓住了罪状。我想说我才不干，但张不开口，好像嘴巴被上校的目光封住，他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我，我又看见了熟悉的亮光射出来，刺得我的眼睛和嘴巴张不开。我几乎有种晕眩的感觉，想逃走，想钻地缝儿。好在小瞎子及时发话，一时替我解了围。小瞎子阴阳怪气地对我说，
哼，好吧，我同意你去替他拿衣服，反正你爸也没有阶级觉悟， 跟他沆瀣一气，穿一条裤子，相互帮忙也是应该的。哎，你爸不准过来，他总是来坏我们的事儿。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带人来救这狗东西，他早该投降了。这哪是解围，这是雪上加霜，痛打落水狗。我更加羞愧，虽有100个念头，有千言万语想讲，想骂人，想打人，却没有选择，只是一声不吭，缩着身子，垂落着头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感到背上附着1000斤目光，两条细腿撑不住在打颤。我第一次认识到，羞愧是有重量的。父亲去上校家取来衣服，又备上一瓶清凉油、两包烟，一一塞到我的书包里。父亲替我把书包的盖子盖好，嘱咐我快去早回。我没有听他的，反而走远路，绕到七阿泰的小店，叫上矮脚虎陪我。我发现羞耻心让我变得胆小了，我不敢一个人去学校。我们来到学校很意外，门口居然没有放哨的，是临时脱岗还是拆了不知道。走到大门看，操场上没有一个人影，教室没有一个窗户是亮着灯的，整个学校又黑又空，落寞的有些冷酷无情，像刚被大火烧过一样。我问阿娇虎，怎么没有一个人呢？
一定都回家了，谁愿意跟小瞎子做事吗？
可胡司令就是喜欢他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小瞎子呀，给他买烟，他抽的烟都是小瞎子买的。
不会吧？
矮脚虎十分确定，用亲眼看见两次来作证。他家开着村里的唯一一个小店，完全有资格这样讲。于是我更加不喜欢胡司令了，我有种受骗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会拐弯的，转眼拐到上校身上。我突然对上校生出一种同情心，我甚至懊悔这两天来一直没有同情他，包括替他拿着衣服。刚才我还觉得是件羞耻的事儿，现在一下子感到理直气壮。我紧紧搂着书包盖子，唯恐衣服跑出来丢了，一边加快步伐，希望尽快把他们送给上校，让他穿上身，别再那样脏兮兮的，像个叫花子。四周一片黑，也没有人可以问，我们不知道上校在哪里，只有先去柴屋去看。柴屋的门西开着，一只白脸黑狗在那里偷吃上校吃剩的饭菜，我们的到来把他吓跑了，他冷不丁地从黑屋子里窜出来，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。他没有跑远，还惦念着吃剩的美餐，贼溜溜地盯着我们，似乎知道我们要走。矮脚虎抄起一根木棍朝他迎上去，要去报复他刚才对我们的惊吓。矮脚虎所以叫矮脚虎，就是因为胆子大，不怕天不怕地的，连响尾蛇都敢捉，更不要说一只狗了。他追出去几十米远，一直追到狗急跳墙翻出围墙逃走为止。回来时他对我说，他已经知道上校在哪里了。原来他刚才看见教室那边有个窗户亮着灯，就是校长的办公室，现在是胡司令的办公室。他说
一定是小瞎子在审问他，
也可能在打他吧，胡司令走之前交代过，如果他不老实就可以打他。
我爷爷说上校这人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老实。
我搬出爷爷的话，真担心上校不老实被黑心的小瞎子毒打，我真的越来越同情他了。办公室的门可能开着，至少没关紧，他们讲什么我们老远就能听得到，一问一答一清二楚的。上校今天好像比较老实，小瞎子问什么他答什么，并不抗拒。他们讲得很有意思，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脸生收气，悄悄靠拢。教室楼是一个扁长的凹字形，中间有一条长走廊，走廊上立着一排青砖柱子，上面刻满了各种骂人的话和下流话。每年校长总派人用石灰粉涂那些脏话，柱子便是半青半白的，月光下白的发亮，青的发黑，是黑白分明的样子。校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 我们从最后一根廊柱处踏上走廊，果然发现他们没有关门，门前走廊上铺了一长条亮光。我们不敢往前走，怕被发现，索性就退回到廊柱后，席地而坐，专心偷听起来。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儿，有些问题小瞎子简直是在帮我们问。
据我们的情报，你每年都会收到一大笔特务经费，你经常外出，就是跟特务去接头去了。
臭死了，臭死了，这么臭的屁，只有要死的人才会放得出来。
我再次告诉你啊，我不是特务，也从没有见过什么特务，更没有拿过什么狗屁特务经费。
从声音判断，上校应该是对着门坐的，小瞎子是背着门坐的，当然这也是背着我们的。
那凭什么你从来不干活，日子还过得那么好？你的钱都是从哪来的？
谁告诉你我不干活？我干的活多着呢。
我从没有见过你下过地，你家连农具都没有。
难道只有下地才叫干活？你爹下过地吗？不是照样挣钱。
小瞎子的爹是老瞎子，两眼一摸黑，出门拄着棍儿，屁事儿做不来，靠一张嘴巴挣钱。
我家没有钱。
没钱怎么养大你的？你喝西北风长大的呀？
我吃的还没有你家的猫好呢。
我吃的也没有我家的猫好。哼，就像是你爹把好吃的好喝的都留给你一样，我呀也把好吃的好喝的都留给了猫。
你为什么对猫这么好？
就像你是你爹的儿子一样，猫啊也是我的儿子。
我爹靠给人算命挣钱，你靠什么？
喏，你看那桌上那只皮包就是我的，你们还得还给我，我就靠它挣钱呢。
那里面是什么？
你打开看看不就行了？
这是什么东西？
这就是我的农具，我就靠它们挣钱，替人开肠破肚，治病救人。如果我是什么狗屁特务，这包里啊应该藏的就是手枪啊、子弹、匕首，知道吗你？
那些东西你可能藏在家里了。
你可以叫人去查嘛，如果有那些东西啊，你枪毙我好了。
我们会去查的，等明天胡司令回来，我们就去查。
切，最好啊，你们现在就去查，查了没有啊，就赶紧放我回家啊。
别做梦了。今天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我的审问。
哎，我可以老老实实的回答你的问题，什么问题都行，但是你得给我松绑。
又想耍花招是不是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老实告诉你，胡司令专门交代过，你要是不老实，我是可以打你的，而且不犯法。
首先我没有不老实，我只是想好好的回答你问题，但是我手疼啊，集中不了精神，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问题。其次呢，你要是想打就打呗，也不是没有挨过打。反正你要我回答问题，就必须先给我松绑，这是条件。再说了，你也是同意过的。
放屁，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？
你不是叫人去拿我的衣服了吗？同意去拿衣服就是同意我换衣服呗。同意我换衣服就是同意给我松绑啊。我总不能这样绑着换衣服吧。再说了，我还要去上厕所呢，你总不能不让我上厕所吧。昨天你们胡司令也是让的。
啰嗦了很久，在上校保证绝对不逃跑的情况下，小瞎子总算同意给他松绑，并亲自押他去上厕所。从松绑开始到他们出来去上厕所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避开，躲在就近的一个教室里。教室里一片黑，我的心更黑。我在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表哥他们呢？如果普通的红卫兵走掉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表哥、肉钳子和野路子他们是不该走的，
他们是小队长，怎么能够随便的散伙呢？明天胡司令回来怎么办？一定要挨骂的。事后我了解到，他们没有走，这会儿正在食堂厨房生火煮肉，为丰盛的夜宵忙碌着。胡司令他们在这里天天熬夜，当然是要吃夜宵的。现在胡司令不在，他们要趁机尝一尝司令的待遇，开会审人吃夜宵。为此，小瞎子威逼一个地主婆送来了一挂腌肉和一袋笋干，肉钳子从家里偷来一大茶缸的土烧酒，准备审完上校之后好好庆祝一下。再一个问题是，上校会不会趁机逃跑呢？他要跑，小瞎子一个人肯定是对付不了的。小瞎子是心黑、虚伪、鬼点子多，好出风头，真正要跑啊、跳啊、打架呀，苍白得很，怎么可能对付人高马大的上校呢？让他单独对付上校，一只脚都对付不了。我一边希望上校逃跑，一边又担心他逃，很矛盾，心里一团黑。我问矮脚虎，他觉得这样听他们审问蛮有意思的，所以不希望他逃。上校说话算话，没有逃，跟着小瞎子回到了办公室，路上还在惦记我怎么没有回来。等他们回去坐下，我们又回到老地方偷听，因为在教室里听不到他们讲话，我们也不敢紧跟着出来，所以开始有几句话没有听到。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校在讲他累了想抽烟，小瞎子跟他说没有烟，上校讲他的皮包里有烟。
那包里啊，香烟、火柴都有，你给我看看，如果包里没烟，就说明啊，你们的司令就是个贼骨头，连香烟都要偷。这皮包啊，一直都在他手上。
闭嘴，这不是在这儿了吗？
那你给我呀，你们总不能没收我的烟吧？
给你，谁要你的臭烟？
是香烟，怎么是臭烟？俗话说啊，这烟酒不分家。你也来一根？
不会抽啊？
男人要学会抽烟，抽烟的男人更像个男人，就好像啊，这女人头上插一朵花就更像女人了。
切，你还男人呢，裤裆里都是空的。
除非啊，你跟你爹一样是个瞎子，没长眼睛，不然呢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我这裤裆是空的，掏出来我告诉你，只会比你的大。
我们不知道上校有没有掏那东西，从后面的话分析应该是没有，但审问从此变得越来越有意思，开始吵架，出现一些火药味儿，后来又开始讲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，带腥味儿的，把小瞎子弄得狼狈不堪。
大怎么了？谁不知道那是假的，是一根橡皮饼，没屁用场。
把你妈给我找来，我用给你看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没有妈，那只有让你奶奶来了。
呸！你个死太监，连撒尿都要脱裤子，跟老娘们一样罪过。
罪过的是你，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，靠吃羊奶子长大，别以为扎个红袖章就上天了。村里面呀、啊，最罪过的就是你，有爹没娘。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不瞒你讲，回去你可以问你爹，我可没少接济过他。做人要讲良心，我对得起你们家，你不能对不起我，讲瞎话污蔑我。我怎么可能是特务？老保长不是讲了吗？我救过共产党的一个大领导，大领导也救过我，否则呀，我现在可能还在坐牢呢。
你为什么坐牢？
因为当过国民党呗。
这不就对了，你是国民党，所以要接受我们的审查。
好好好，查吧查吧，反正啊，我也不想回那个鬼地方去，简直像个茅房，太臭了，我宁愿待在这儿。嘿，只要有烟抽，我可以陪你讲到天亮，你有什么都可以问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讲，包括你爹和你妈的事儿。
这个不用上校讲，我们都知道，小瞎子是独养儿，无兄弟没姐妹，
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，这就叫独养儿。如果是女儿，就叫独养女。我们村虽然人多，但是这样独根独苗的人还是很少的。我印象全村好像只有他一个。当然野路子不算，野路子是外头领来的，他妈是一个石鸡，下不了蛋。其实小瞎子连亲妈都没有，他妈在生他前就跟人跑了。谁愿意嫁一个瞎子嘛？听说他妈长得不难看，甚至有点好看，一张桃子脸，圆圆的，眉毛浓浓的，嘴唇嘟嘟红。我没有见过，连小瞎子都没有见过，我怎么可能见？我只是听说的。我还听说他妈是被骗来的，相亲的时候见的是小瞎子的叔叔，瞎老的弟弟，进洞房的时候也是弟弟，两兄弟长得很像，声音也差不多。关了灯，弟弟就出去了，哥哥进来，黑灯瞎火的，新娘子只能当傻子。爷爷讲，
哎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，观音菩萨都要上当的，别说一个新媳妇了。
用老保长的话讲，新媳妇进洞房，哪个不慌里慌张的，又没有个灯火，谁分得清呢？只要不是野人，身上长满毛，掉谁去都分不清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瞎子他爹醒来，呼天抢地的哭，说是过了一夜洞房，眼睛看不见了，瞎掉了。开始他妈蛮相信的，跟着哭，后来还四方给他寻医生看病，当然看不好，瞎老生出来就是一个大瞎子，现在又是一个大骗子，骗到了一个嘴唇嘟嘟红的老婆。如果弟弟不回来，女人可能永世都是他的，但是弟弟不可能不回家，他只是被村里派去了江北修北渠，眼看嫂子已经身怀六甲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抖着胆子回来了，见了嫂子一口口叫，叫的声音响响的，味道甜甜的，好像这样叫叫就可以消除嫂子的疑心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从小瞎子满肚子的鬼主意看，就可以预想他妈不可能是一个大笨蛋，小笨蛋也不是。村里人讲，他妈是一只笑面虎，聪明得很，表面上什么也不讲，背地里却什么都做。他一边跟一个经常来村里卖麦芽糖的货郎偷偷地在田野里滚稻草堆，一边把瞎老给人算命挣来的钱都骗到手。钱骗完后，他去公社医院配来了七粒药片，一天夜里他把药片全部丢到一锅稀饭里。这天夜里，瞎老一家人呼呼大睡，像一窝死猪，天上打雷都吵不醒，因为那些药片是安眠药。爷爷讲，
最毒妇人心，女人坏起来呀，就是个无底洞。
就在这天夜里，在一片雷雨声中，他像一道闪电一样消失了，从此无影无踪，无音无信。然后一天夜里，他又像一只蝙蝠一样，趁着漆黑鬼鬼祟祟地潜回到村里。你不知道他来做什么，反正没有找任何人，也不偷东西，像一个迷路的孤魂野鬼，空落落地在村里转一圈又走掉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只有天知地晓。半夜里，瞎老被一个婴儿的哭声吵醒，这个婴儿就是小瞎子，被裹在襁褓里丢在瞎老的门前。襁褓里塞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小瞎子的生辰八字，另外还有一句话说，瞎老这是你的种，你养他大，好给你送终，他妈已经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没有人再见过这个女人，好像真的死了。小瞎子靠喝羊奶长大，却长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